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赛亚书第八章11节到18节的下半段落。上一次我们学习了11到13节，提醒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上帝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的是14节到18节，让上帝的话语继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。我们一同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八章14节到18节。我们所看的是新译本圣经以赛亚书第八章14到18节。他必向信靠他的人做圣所，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，又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陷阱和网络。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跌、扑倒、跌碎，并且陷入网络被捉住。你要卷起律法书，在我的门徒中间封住训诲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要仰视他。看哪，我和耶和华赐给我的孩子在以色列中做预兆与奇迹，都是从住在锡安山的万军之耶和华来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第八章14节到18节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14节，他必向信靠他的人做圣所，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，又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陷阱和网罗。接着我们继续看第15节，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跌、扑倒、跌碎，并且陷入网罗被捉住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圣所、绊脚的石头、敌人的磐石以及陷阱和网罗，在文法上是平行的，都是由介词所引介的，但是明显的分成救恩和灾难这两个类别。圣所表示上帝的同在、保护和赦罪，是有信心者所投靠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另外一类呢，这一类则是缺乏信心者所跌倒之处。第14节的主词延续了第13节当中的耶和华，因此呢，圣所并非是指具象的圣所，而是跟其他三个名词一样，都作为是一个比喻，分别表示出敬畏跟不敬畏耶和华，那么显出这两者之间极大极大的差异。所以在这里其实让我们了解的是，以赛亚其实在之前已经提醒了，你们若不相信，就必定不得坚立。而这样的信息同时也是针对以色列两家的提醒，你们必须要记得上帝所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以色列这两家的。16节，你要卷起律法书，在我的门徒中间封住训诲。卷起和封住，弟兄姐妹，都是起始句法，可以是上帝对先知说话，或者是先知对他的门徒说话，但其实不需要特别勉强去区分。在上帝的默示当中并没有决定性的分别，律法书还有训诲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。训诲呢，是指上帝所托付的话语，这是第4次提到训诲了。 那么这重要性已经显明在许多关键的圣经经文当中，您可以参考一章第十节、二章第三节跟五章的二十四节。这并非表示先知停止领受上帝的训诲或教导门徒上帝的话语，他们正耐心地预备跟等候上帝吩咐之时，那么他们就要预备妥当，能够立刻地传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门徒是受教者的意思，就在以赛亚书出现。我的门徒是指谁呢？是指上帝的门徒，他们可能是以赛亚的门徒，但至终先知以赛亚是上帝的门徒，因此以赛亚的门徒也是属上帝的。十七节，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要仰视他。弟兄姐妹，等候是这一节圣经经文主要的观念。那么以两个同义词来表达，时候到了，那么门徒就必须在信心当中长久的等候。我要等候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知道等待上帝是多么的重要。我要等候，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要仰视他。弟兄姐妹，另外一个等候其实在前面经文也用过，都是上帝在等候葡萄园的好收成。那么从这里开始呢，上帝的信徒需要学习耐心等候上帝，因为百姓弃绝上帝，上帝掩面不顾雅各家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百姓们曾经能够自由地朝见上帝的面，但是他们却是践踏了上帝的院子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如今上帝掩了他的面，所以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要可以寻求神面的时候，好好地寻求上帝。在 C.S. 路易斯，他在一本书叫做《返璞归真》里面说得非常好。 C.S. 路易斯是这么说的，神迹的出现是要坚固人的信心，好让在没有神迹出现的时候仍然是坚定地相信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没有神迹出现的时候，但愿你我依然是等候上帝，坚定地相信上帝。正是在上帝似乎掩面不顾之时，更需要坚定地等候上帝。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十八节，看哪，我和耶和华赐给我的孩子在以色列中做预兆与奇迹，都是从住在锡安山的万军之耶和华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一开始是看哪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转泪点？看哪，焦点再一次回到先知以赛亚身上，但这不是一个自夸的时刻，而是上帝将使用先知与他的一家做见证的时刻。先知是上帝特别的器皿，绝大部分时间呢，先知都是非常忠实的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但是偶尔上帝也使用他们本身为上帝的话语，本身就作为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们不是做见证，他们本身就是见证。这种的见证是非常艰难的任务，不但以赛亚自己，弟兄姐妹，您有没有发现，就连上帝所赐给他的孩子都要在以色列当中做预兆与奇迹。这两个字都可能表示神迹，但也可以表示兆头。先知本身就是信息，而这一切都是从耶和华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不仅让我们看到这是从耶和华来的这个源头，也让我们看到上帝那同在的美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以赛亚书充满了许多创新而有意思的名字。有趣的是，虽然他自己的名字以赛亚的意思就是上帝拯救，也非常非常符合整卷书的信息，但是以赛亚从来没有用自己名字来表达任何的神学意涵，反倒是先知自己以及家人 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，亲自的作为预兆，彰显上帝一切美好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但愿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，让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所深深的提醒和影响，让你我都能够忠实的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也让你我本身就这个人就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让我们的口传讲神的话，为神做见证，也让我们的全人能够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你我都要学习的美好功课。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成为你我的提醒和帮助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，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，或者是弟兄姐妹你有任何的带导事项，请告诉我好吗？让我认识您，让我和您一同的追求神的话语，也让我常常能够有机会在神的面前为您守望祷告。那么我还有一份礼物，这是一本书，书名叫做主恩概览，主的恩典，概览，概念的概，展览的览，主恩概览，让我们思想神的恩典何等丰盛，何等浩大，何等缤纷。这本100页的书，让我们能够厚厚的去享受上帝的恩典。欢迎您跟我索取主恩概览，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。也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、邮编和邮寄地址，让我尽快将书寄到您的家中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对许多中老年基督徒来说，青年事工看上去就像是一些游戏、玩闹和上帝话语的混乱组合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牧养、关怀、陪伴年轻人。青年事工的服侍者需要尽可能让教会听到、看到、感受到年轻人的福音需要及果效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投入青年事工的传道人及同工，不断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、创意、信心、喜乐，不止大有能力的牧养年轻人，也能够发挥影响力，为下一代招募更多的服侍者。愿青年事工成为中国教会的普遍项目，愿中国的年轻人信靠敬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Thank you.